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来到圣洁的宝座羔羊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最真诚的依靠，还有我们最诚心的敬拜。主，我们相信我们献在你面前的活祭必蒙神悦纳。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今天整个世界如此乱象的时候，人心惶惶，不仅是因为疫情还没有被遏制，而且加上美国最近竞选所带来的这些混乱，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神。国家整个世界真是求神亲自来引导，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就是公理公义跟那个虚假在作对，黑暗跟光明也在作对。主，我们求神真是恩待怜悯。主，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这些的混乱，但是我们不慌，我们不紧张，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在历史上做主做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样。而且你告诉我们说不用惧怕，因为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就是你被差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的目的。我们谢谢主，我们不因为整个世界的情势在混乱的时候，主啊，整个邪恶的势力在张狂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我们不会被丢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谁，是永远坐着为王的神。我们谢谢主，你透过历史让我们看见那些尊你名为圣的国家是蒙福的。主，我们求神继续的引导带领。主，我们不晓得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主啊，当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你把门关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这扇门打开，当你把这扇门打开，也没有人可以把这扇门关起来，因为你是那一位照着你的智慧引导带领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主，也透过圣灵不断地安慰我们，也透过你的话语在坚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面对大试炼的时候，我们不必惊慌，你告诉我们是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都要当以为大喜乐。主耶稣，我们谢谢主，你是得胜的主，因为你的得胜我们才有盼望。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的是安静我们的心，特别整个美国需要你的引导。主，我们恳求你自己亲自做主来做王，介入整个这一次的选举，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依靠神。神，我们不仅相信你，而且要顺服你的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个弯曲变妙的时代里面，我们勇敢地为主发光。主耶稣基督，本来你告诉我们，若有人跟随你，就当舍己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跟随你就是一条走十字架的窄路，而且是没有很多人去的地方，没有人走过，没有人愿意要挑战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主耶稣你已经经过了，而且你继续叫我们跟随你的脚中心。主，你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主，你若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我们知道那些外邦人没有信靠神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会讥笑着信靠神的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主啊，这样的声音已经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你是光，在你没有毫无黑暗的事，因为所有掩盖的事都要显露出来，所有隐藏的事都会被有一天会被证实出来。主耶稣基督，你的真理，你的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而将来也是如此，而且越光越照越灿烂。主，我们谢谢主， 仰望神，求神现在正是安抚而且平静所有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仰望你。你已经告诉我们说，依靠你的人不致羞愧。我们有你，我们知道整个明天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是我们所担心的，未来神必看顾，必引导，必带领。仰望神，谢谢你做主做王，谢谢你在黑暗中教会乃至跟随主，主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元帅。感谢主，你会为我们征战，你不会丢弃我们为孤儿。我们感谢主，谢谢主，我们虽然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而且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继续让我们有勇敢向前走，而且勇敢面对每一天的勇气。谢谢主，感谢主，今天的敬拜照样交托给你，相信你的恩典照样在我们的中间领导。谢谢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赐给我们渴慕而且愿受教的心，要仰望你。带领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神，在那个感恩夜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第二个礼拜，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黄牧师今天要分享信息。感谢神，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的成就的救赎，也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侍奉。有位宣教士从这个侍奉多年的工厂退休了。那么当他的轮船他乘轮船回到家，回到港口的时候，在码头上他发现他是最少的人来欢迎他的，除了他的妻子以外没有其他的人。那么当然有些乘客看到还有乐队在隆重的欢迎他们回乡，所以他感到非常的难过和沮丧。他就向上帝去抱怨，他说：主啊，我为你离乡背井一生努力宣教，你竟然如此的对待我。但是上帝在他的内心回答他说：你离奖赏是有一段距离，你还没有真正的回家了。人从小到老，一个很难改变的罪，其实有三种的三字的罪。第一个是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第三个是自高自大。那么结果呢，是自取灭亡。只有当我们信靠顺服上帝，我们才能靠着他来克制。因此在创世纪呢第二章16-17节这个我们的神 吩咐他第一个造的这个人亚当啊，对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爱的命令，就好像我们父母亲看到我们小孩子做错的时候，特别是做一些非法的行为，吸毒啦等等，那么父母亲都会去警告，这是一个爱的警告。很可惜亚当跟夏娃没有理解，也是因为他们自己身上这种自我的三自的这个罪没有办法胜过。OK， 啊，这是我的一个一岁半的这个孙子，叫做 Milo 啊 ，Milo。那么10月10号，我记得那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很好记啊。那么有个礼物就送给他，他父母亲买的啊，就在左手边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孙子呢跟大孙女呢非常的高兴啊。其实那个玩具呢，其实是。对这个孙女一岁嘛，孙女来太小了，所以不适用，所以他们两个玩得非常高兴。但是我这一岁半的孙子呢，就在后面追，一面追一面哭，他没人给他玩，也没人理他。那么当然后来这个我的大孙子，感谢主，他还是蛮有爱心的，他就我就把整个视频都录下来，就证明。所以其实我们从小甚至生下来不久，我们就有这种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这种罪。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在灵命、在生活、在侍奉上所遇见的问题，往往也是华人教会信徒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如何去脱离这个属灵婴孩的话语，他的心思、婴孩的意念，这种三种自我的罪，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如何去脱离这个，能够成熟呢？那在以弗所书第4章13节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长大成熟。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属灵婴孩的罪，我们的侍奉就会亏损，更谈不上宣道，也不是一个生命的侍奉，只是一个肉体的侍奉、血气的侍奉。我们到看到今天的经文，24节，这里说保罗这样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中间他插了一段关于这个吃鸡肉的问题。然后呢，33节，他给结论，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大约是在公元50年左右。哥林多是一个港口，一个重要的文化和贸易的中心，可惜居民敬拜许多的神，最著名的就是阿弗洛狄这个女神， 是与爱情跟当时的妙计有关。可以说教会也被影响，而导致了有七个问题。第一个是结党，有诉讼，婚姻的淫乱，妇女不服，尤其是使徒，还有一些的弟兄的分享，门徒的分享和宣讲，他们自己要讲他们自己。然后就是滥用主餐，误解恩赐，以及否认身体复活等等，这些主要的是这七个问题。虽然保罗在写信开始的时候 上帝在救恩的条件上绝对没有怜悯，绝对不怜悯，这是因信称义，是绝对的真理，也绝对不会改变。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信主悔改才能得救。常常我听到一些的父母亲教导小孩，里面是有很多的公益的成分。我记得师母在我们紫阳例如在约拿书，我们上次查过，我们生命团契也查过约拿书。约拿给尼尼微人宣告的时候，四十天你们这城毕竟倾覆了，上帝给尼尼微人四十天的时间去悔改。我们也知道挪亚方舟，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经过很长的时间，有人说这个挪亚是疯子，你在陆地上造，天气这么好。挪亚说，是的，有一天上帝要把这个世界充满了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你们要得救就进方舟。没有人听，只有挪亚的一家的八口上了方舟，彰显了主的信实，他的慈爱。所以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去悔改，这是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内心要存着主的爱，爱里面有真理，有公义。第二个，在言行上，我们的言行上要彰显主的爱。从三十三节这里看到保罗一再得引用他自己的言行作为例子来支持上面的论点。保罗是为了求众人的益处，使他们可以得以亲近主来认识他，他因此用这个字，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当然保罗绝对不是去妥协这个福音的真理来讨好人，而是说他在日常生活中总是顾及别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软弱的弟兄的信心，拦阻他们接受福音的真理。在二十五节他转到这个卖肉的市场，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从第一到第六节已经说过，这很难断定哪一块肉是曾经献给偶像的，哪一块没有。所以到了二十八节他说，若有人说这是献过祭的物，有人是谁没有说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是主人，也可能是拜过偶像的人，或者是同席的软弱的基督徒。若是有人说的话，那么这个肉不单是上帝美善的一个赐予， 而是明知这是拜偶像的产品，这个场合就应该为了这个软弱的人而停止吃。这不单是为了那讲的人的缘故，也是为着良心的缘故，因为那个人认为吃那个肉是在鼓励去拜偶像，而导致那个人误会基督徒又拜真神又拜偶像。所以保罗在这一点上，他说他的自由是使众人得益处。其实我们常常有相反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常常任意妄为，不管谁受到伤害。第二个，我们过于敏感，什么都不做，怕得罪人，怕人不高兴。第三，什么都做，但是我们做的动机是要获得人的赞赏，而不是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讨众人真正的他们的益处。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种自己这种罪，就真我们无法被主所使用去做更大的事，比如说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改变自己是最难最难，但是这是最首要的。在伦敦有一个闻名世界的 Westminster 这个大教堂，那么地下室呢有一些墓碑墓陵有些有一块是名扬世界的墓碑。这块墓碑很特别，上面没有姓名，也没有出生年月日，甚至连这个人的生平的简介都没有，但是有刻着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当我年轻很自由自在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限制，我希望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随着年龄和智慧的增长，我发现我不能，我就将这个目光缩短了，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步入到晚年的时候呢，在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我最后的愿望只是说仅仅去改变一下我的家人，我最亲近的家人，但我也没有成功。当我躺在病床上快要离世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只是去改变我自己，我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榜样，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家人啊。那么在他们鼓励之下呢，我可能可以为国家做一点事情，然后 who knows 谁知道呢，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有主的爱心，我们行出主的爱。其实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根据33节呢，就是行出主的爱，只求众人益处，是叫他们得救。这是宣道，这是符合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常说我们要主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希望我们认识他。所以对世人最大的爱跟益处是带领他们认识主。当他们认识主之后，他们的一些的人观念，他们很多的这些的不好的价值观会改变的，价值观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和睦。更进一步，他会去爱人如他自己。的确我们需要侍奉，没有错，不论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但是首先一切的侍奉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 侍奉的主要目的是让上帝得荣耀，让人能够去想到，哎，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要去相信他。其次，若是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为基督为我们是我们主的一个生命的侍奉，或是我们求自己的益处的侍奉，只会使主的名亏损。求主帮助我们。生命之光是一个有宣道使命的一个为主的教会，或是一个有宣道特性的教会。我们主要的对象从2013年开始，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华人学生学者们，我们向他们传扬福音，带领他们归主，栽培装备他们成为门徒，然后通过在团契与教会里面的侍奉来更加的经历，当然他们也在生活里应该有一些经历这福音的大能，生命的更新，然后我们差派他们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们使他们有建立查经班教会的意向，并且成为世上的光来荣耀上帝。即使我们差派好像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如此做，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我必须要，因为除非上帝干预，他们毕业以后就离开了这里，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离开这里。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记得沈安定、汪林跟刘慈，这是他们在我们这里的这个很久了，2009好像是2009，他们在这里所办的婚礼，很巧的是安定在中间那个那么刘慈汪林跟刘慈，那么沈安定现在在密西根 Calvin College 做教授，刘慈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做副教授，他们都是真的是神所保守带领他们。那么刘慈到了耶鲁以后，他也积极的去开始他们那个学生的查经班。所以我们看到都离开了，从2013年9月15日我们第一次的生命之光的聚会，到今天我们有51个人受洗，有34个人离开了巴提摩，这还不包括因为疫情最近去年今年疫情回国的，他们在网上学习有3位，所以在本地我们在本地只有14位。这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李安娜目前是在我们的生命之光她是我们的一个同工，启凡感谢主她离开了我们，她很会弹钢琴的，她到了德州她去读博士，但是每周周五生命团契的聚会还有周日生命之光的下午的崇拜她都参加，她是一个非常愿意学习的一位年轻的非常爱主的一位弟兄。黎佳怡是在麦卡，目前是在巴提摩。李倩跟她的其实后来她先生也信主了，现在巴提摩，他们有参加我们生命之光下午的敬拜。郭公博后面那位这个戴眼镜的他是我们的同工，感谢主在我们一起侍奉。杨金商是麦卡的学生， 那么秦小萌已经回国，杨金商可能也是回国了。秦小萌我们常常有联系，他在北京，感谢主。所以感谢主，我们目前有四位正在首都，已经他们转到首都 Capital 啊神学院来就读，他们同时也是生命之光的主要同工，从明年一月开始他们将陆陆续续毕业。两位弟兄家庭他们委身在生命之光，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主日讲道的侍奉，他们都已经在生命之光担任校园团契的主席，带领诗歌，带领查经跟主日学的教导。当然假如上帝带领一些的非华人的学生学者，或者是华人学生学者的家属等等，我们也有责任啊，去向他们宣道，给他们神的话语，喂他们吃，因为我们要遵行主耶稣所给我们吩咐的大使命。已经过世的这个福音派的一个神学家 John Stott， 他曾经论到基督徒如何是光是盐，能够影响世界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有祷告的能力，第二个有圣经有真理的能力，第三有以身作则的能力，第四有团结合作的能力。所以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释经解释如何我解释圣经，第三是传承，第四是彼此的相爱。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出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把人带领到耶稣基督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主。圣经的应许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不仅是在奉献，而是在我们给出我们别人爱，给出主的爱，使人得到这永生的福分。给人最大的利益就是那使那个人的灵魂归向主，这个就是生命的侍奉。所以因此在生命之光目前教会运作的一些理念是什么呢？第一个，恒切的祷告，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的基础，祷告是我们依靠神的基础，依靠圣灵的基础。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首先恳切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不是只在我们感恩夜，感恩夜更要谢恩，但是我们平常就要感恩。第二，得人如鱼，显明福音是主的大能。第三，门徒的传承，我们一个蒲公英计划，蒲公英飘到任何地方它会长起来。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那世代的传承，保罗传承给提摩太，提摩太给愿意教导人的人，还有被教导的人。第四，积财在天，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以前以我们的金钱 来交朋友，助人，帮助人，我们如何的去理财，如何的去管家，让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第五，使人得福，施比受更人有福。所以我们在最后在这个生命之光门徒计划的培训的计划的一个重点，我们强调第一个，拥有以解读圣经的能力，拥有独立祷告的能力，拥有靠圣灵独自传讲福音的能力。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要点，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我们也很注重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生命之光计划在2022年后年五月之前，我们离开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基督教会。我目前正在申请成为非盈利的机构，我们非常渴望你们的带导跟支持，也求主保守我们在生命之光的侍奉是一个生命的侍奉，我们内心有主的爱，存着主的爱，我们的言行能够彰显主的爱，愿这些侍奉能够荣耀主的名，存到永恒。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永到永生。愿荣耀尊贵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